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，然后他引经据典的讲了一大堆的理由，为什么？我读完以后，阿们不阿们？肯定阿们的，哈、啊，讲得好，这本书讲得真好，哎，就是这样。过两天我另外抽一本出来，又看了这段，他告诉我，哦 ，no， 这个血是耶稣基督在末日审判击杀那些仇敌的血溅在他的身上。有没有圣经根据？有，去读以赛亚书63:1-6，清清楚楚。傻眼，到底这是谁的血？我不敢讲哪一边对，一定对，但是我在读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感觉，这句话一定是一方面让我们想起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，一方面又让我们记得他何等可畏，他对着仇敌绝不手软。第二方面，这节圣经讲到耶稣的第四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呢是什么？神的道，神的道。那弟兄姐妹读圣经都知道了，约翰福音1:1说什么？太初有道，这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。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中文翻作道翻的是好，翻的是好，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个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的人呢、有点麻烦的。因为我们中文读的到底不够多嘛，不像有些人这个什么中文的很厉害的，他们也许没问题。我们这一般的老百姓，这个道就是好像就想到道可道非常道的。我们这个到底什么意思？那其实说白了，这个字原文里面就是话。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那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话是来完全的表达要跟人沟通的一个方式，要让向人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方式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启示出来。你看到耶稣，他是神的话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就看到他，你就像看到神一样。你听见他说的话，你就是听见了神所说的话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:2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在末世他怎么跟我们说话呢？是借着他的儿子跟我们说话，借着他的儿子启示他们的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当你把11-13读完的时候，如果圣灵在你里面开你一点眼睛，你看见的就是那一位有全能有荣耀的大君王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可以花好多时间来思想，这是耶稣的 parousia， 耶稣再来的第一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他再来跟他第一次来真的完全不一样。 完全不一样。你想想看，他第一次来骑个什么东西啊？他骑个驴驹哦。现在他骑什么？他骑白马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，suffering servant。现在呢，他是 King of Kings, Lord of Lords, 对不对？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谦卑温柔。他这个时候来的，他是带着威严，带着全能。耶稣第一次来，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承受神愤怒的审判。耶稣帕路西亚来的时候，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为着他的子民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被弃绝，他没有人相信他是弥赛亚。他再来的时候，万妻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他第二次来，他要审判所有拒绝他的人。他第一次来，他是一个隐藏的神，没有人看得出来他是上帝。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是把神所有的荣耀都彰显出来。这是让人何等兴奋的事情！主耶稣第二次来，而且很快就要来，而且他一定要来。他来的时候是如此的荣耀。第十四节，那更有意思。在天上的众军，哎呀，这个中文翻得真好，众军 armies 啊，不是只有一个军队啊，不知道多少军队啊，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如果你去查考圣经，有很多很多的经文，这些经文讲到耶稣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天军天将跟着他？有没有？有，很多地方写的，他要在带着天使，有大响声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最精彩的是他带着他的百姓。这个骑着白马，有意思哦。主骑着白马，我们这些在荣耀里的人骑什么马？我们也骑白马。哇，这个多好啊，多好啊！耶稣再来啊，对神的百姓来讲，这个是好到不能再好的消息。我们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记得前面几堂课的话，讲启示录对着这个细麻衣有很清楚的解释，是父神把耶稣基督那个完全的义加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。救恩何其浩大。但是这里有趣的是什么呢？耶稣的这一个军队都跟着他，都跟着他，这么多军队都跟着他。以色列从建国开始到现在，打过很多场战争，没有输过一场，每一场都打赢了。那么人家说，为什么以色列打仗一定赢呢？因为你去看，他们每一场战争，最高指挥官一定在前线的第一线，他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，他的命令永远是 跟随我。那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最高指挥官在哪里呢？在最后面说，弟兄们上啊，自己上不上？自己不上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他是好牧人，他什么时候都是走在最前面的。我们其实都知道，耶稣基督到地上来，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，他目的是一样的，都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记不记得老约翰那时候就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。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对付魔鬼，对付邪一切的邪恶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他永远是单枪匹马，旷野试探耶稣一个人干，对不对？面对着所有黑暗的势力，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对付。到了十字架上，谁帮耶稣？没有人，没有任何人帮他，他一个人面对魔鬼，他打碎了魔鬼的头，他一个人就打碎了魔鬼的头，他可以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拿回来，一个够了。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怎么现在升天了？荣耀中的基督不行了，打不赢了，要带了一大堆军队才能够干。不是，弟兄们你注意，这些军队啊是来干什么呢？来跟随他的。跟随他干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啊，耶稣不需要他们的，耶稣不需要他们帮忙的。哎，魔鬼和魔鬼的差役，他们搞的军队可是厉害啊，他们要打的哇，他们那个凶的不得了。哎，耶稣一个人来，哎，为什么带军队来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这些信徒多大的恩典，是神要我们在基督的得胜上有份。神要我们在基督的得胜上有份。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你就知道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打仗的时候，这些跟随主的军队，谁动了手啊？有没有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在你我的生活中，有机会服侍主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哎呀，没有办法呀，没有人做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家来找我又不好意思啊，只好干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教会里面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干，神吹口气叫个天使来干就干得很好，还比我们干得好，相信不相信？啊，不相信啊？相信吧。那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今天让我们干？要让我们在他的得胜上有份，这是荣耀，这是抬举，这是恩典。十五节和第十六节，十五节十六节基本上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权柄是无与伦比的。这里有三幅图画，第一幅图画是一把剑，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。第二幅图画呢，是铁杖，辖管。第三个图画呢，酒榨。这三幅图画在说一件事情。第一幅图，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四节出来的。第二幅图，诗篇第二章八到九节出来的。 第三幅图画，酒榨，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出来的。这三幅图画讲同样的事，都是神彻底完全的审判，没有人能够抵挡，没有人能够抵挡。无论是他口中的话，无论是他的铁杖，无论是孽怒的酒榨，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耶稣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，要升天之前，特别在马太28章把他的门徒找去，把门徒找去以后，见面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了一段话。一开始他说什么呢？他就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，这个叫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17节到18节就讲到这一位君王耶稣，他要如何审判。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 The Great Supper of God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宴席啊！这一个宴席要对付谁？这个宴席要对付的，基本上18节你可以去看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不管你是谁，你再大的官，你再有钱，你再有本领，你是自主的，你是为奴的，你是大的，你是小的，随便你是谁。意思是什么？ Everybody， 只要不是属于主的百姓，只要你不是属于主的，你都是这个宴席上的食物。给谁享受呢？给天空的飞鸟享受。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宴席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，面对着未来是充满的盼望，充满了盼望。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。棒，对不对？马上要杀头的人，马上要杀头的人，这是他说的话。老约翰说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神若显现他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你知道我们这些信主人太有福气，但是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太悲惨，太悲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为什么传福音啊，对着神的儿女来讲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。你只要想一想，人没有永生那个结局是何等的可怕。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有两个选择，都有一个选择，两个结果。一个选择是呢，你做神大宴席上的菜，还是你要做羔羊婚宴上的客，这是你的选择。没有中间路线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一个人逃得过， 没有例外。十九节到二十节，这一位君王基督，他要对着所有反对他的人，前面已经有审判了，对不对？审判就是宣告，你要不然做菜，你要不然做客。OK， 那么现在干什么呢？十九节二十节就说，你知道到法院里面审判完了要有什么？宣判，对不对？宣判完了要有什么 ？Execution， 要执行，对不对？把根据宣判来执行，十九节二十节就执行，执行前面的宣判，怎么执行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十九节啊，特别有味道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，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，并他的兵军，这个军兵征战。这个精彩不精彩？所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都期待什么？好好打一场，对不对？看看是怎么打的。你们看现在很多电影都是什么 Superman 啊，什么 Man 啊，这个这一大堆都好精彩，打得个天翻地覆，对不对？黑暗一切的势力，邪恶一切的势力，魔鬼一切的势力，全部都加起来了，要跟耶稣和他的兵当打仗。这十九节讲的，对不对？二十节讲什么？啊，讲什么 ？What happened？ 跳过去了，战争结束了，怎么还没打就结束了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啊！这个世界不是有一个善和恶在争对争，不是的，那是希腊思想，那不是圣经的思想。圣经的思想是，恶是神允许的。什么时候说没了？神说你没了，一切邪恶的势力就没了。这样听明白没有？邪恶的势力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立足之地。基督徒今天一定要相信这件事，大的邪恶很可怕，小的邪恶也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你啊，有人冤枉你啊，有人欺负你，邪恶不邪恶？很邪恶，不用怕。为什么不用怕？所有的这些邪恶，神有一天说没了，怎么样？就没了，知道吗？这多好啊！最有意思的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，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。这抓了两种人，一种是魔鬼的差役，叫兽，对不对？兽就是所有魔鬼使用的在地上的权柄，国家也好，主义也好，制度也好，系统也好，所有跟神为仇为敌的势力，不按照神心意所做事的势力，叫兽。这些兽怎么样？被抓了，对不对？那兽用什么东西来迷惑人呢？用假先知。今天这个世界上假先知多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大师多得不得了，每个人都讲得天花乱坠的，让你都相信是真的。那这些所有欺骗人的，通通到哪里去？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这里有几个好宝贵的东西啊。第一，硫磺火湖的第一批住客是谁？是谁？就是魔鬼的差役。所有在地上那些了不起的掌权的， 抵挡神的，学术界、娱乐界、政治界，所有一切一切，我们所谓的大款，在地上都很了不起的这些人，只要他违背神，他们是第一批住客，到地狱火湖。第二批住客呢，假先知，不传神道的先知，不了解拿神的话来骗人的先知，拿人的智慧来骗人的人，这些人通通到地狱。哎，妙就妙在这里啊，到地狱啊，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注意啊，它这个希腊文的时态非常有意思啊。第一个是活活，你知道活活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说你活着丢下去，然后过不久就死掉，不是。这个活活什么意思？一直活，永远活，永远在哪里活呢？在地狱火湖里面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相信谎言。魔鬼有一个谎言告诉你说，地狱里面受苦受够了你就没了，就算了，没有那个事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，活活的一直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烧到永永远远。这耶稣讲的话，对不对？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何等可怕！耶稣基督回来，他要做这么大的事，他要 execute， 他要把那个仇敌抓起来，然后他要把仇敌丢到火湖里。21节呢？21节说，所有与神为仇为敌的这些人要怎么样？全被宰了。什么东西宰他？神的话。耶稣口中的第一件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可以叫人活，神的话可以叫人死，何等奇妙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，他们活在暴政之下，他们活在专制的下面，他们被人家欺负，被人家修理，他们的生命可以随时没有，他们的财产可以随时没有，他们随时可以失去自由，他们有多少的眼泪和愤怒，他们失望，甚至有人绝望。可是这些人，当他们读到启示录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会像我们这样子吗？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觉得哦，很棒啊。他们不是啊，他们读到这里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会兴奋啊，他们会开心啊，他们高兴死了！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的主终于要回来了，而且他一回来，什么邪恶都解决了，什么麻烦都解决了，什么痛苦都解决了，多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！这一位要回来的主，他要骑着白马，他蛮有荣耀，蛮有能力，信实可靠，他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他不会冤枉我们。我们今天在地上受多少人的气，被多少人冤枉，没关系，耶稣一回来全部平反。兴奋不兴奋？兴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再给你多讲一点点，你如果真的爱主，你真的跟随主，有没有一段时间你自己对自己非常不满意？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想做的善我们做不出来，我们那个挣扎挣扎，我们很挣扎很痛苦。这时候告诉你，所有的这些痛苦，耶稣一回来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兴奋不兴奋？兴奋不兴奋？多棒啊，多棒啊！我们多么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，一切的苦难，一切的逼迫，一切的邪恶，都很快的会在人们万岁中，你知道人们对着这些坏的东西都在那边喊万岁，对不对？哇，天天在那边喊，哇，伟大伟大，你尽量喊，很快突然之间丢在火湖里。而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呢，我们可以安息在主的爱中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，我们可以 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主，来预备自己等候基督的帕路西亚。这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盼望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但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把我们带到宝座的面前，让我们看见荣耀的主回来是何等令人期盼、令人喜悦的事情，也让我们知道主必快来。我们如今在地上生活，就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